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华为窃听证据确凿，荷兰总理通话调查出炉；凤凰卫视刘长乐清股，赌王之女接手；川普与拜登唔好9/11撤军，别具苦心。民调指出，多数美国人支持取消大法官终身制。港府勾结外国势力，付千万美元作游说。香港影帝黄秋生获台湾就业金卡。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一份由法国海捷管理顾问公司 Capgemini 完成的秘密报告近日被披露，显示出大陆的华为集团曾经获取了荷兰皇家电信移动网络 KPN 的所有信息，曾经可以随意访问他的信息和客户数据，包括2002年到2010年期间担任荷兰总理的杨彼得巴尔克嫩德的电话通话内容，以及其他内阁成员和他人通话的内容。荷兰国民日报在17号报道，这份秘密报告在2010年完成，被隐藏了10年。荷兰皇家电信自2009年以来采用华为技术，并聘请6名华为员工在海牙总部工作。合作期间，华为可以通过 KPN 的网络窃听 KPN 当时650万名客户的通话内容。没多久，在荷兰国内情报局 AIVD 发出必须小心华为可能从事间谍活动的警报之后，相关方面才展开安全调查。报告表明，由于信息遭到盗窃，荷兰皇家电信移动那段时间可能遭到严重威胁。华为不仅对荷兰政府和荷兰企业带来危险，而且威胁到在荷兰的中国异议人士。报道说，荷兰皇家电信可能就是根据这个调查结果，决定不给予华为参与荷兰全部移动市场的维修权限。秘密报告曝光之后，华为予以否认。今年3月，荷兰媒体亦爆出了华为可能自2004年以来就已经获取荷兰另一间移动电信公司 Telfort 的客户发票。Telfort 公司已经在2005年被荷兰皇家电信并购。一项在2011年进行的审计亦证实 Telfort 公司的信息被窃取，但荷兰皇家电信认为再没有必要继续调查，亦没有向负责个人信息保护的当局发出警报。至于顾客，没有收到任何相关的警告信息。凤凰卫视4月18号发布新闻稿证实，卫视创办人前大股东刘长乐已将手中的凤凰卫视股份几乎出清，他 38% 的股权分批授予紫荆文化香港集团有限公司，以及已故澳门赌王何鸿燊的女何超琼任董事总经理的顺德集团。紫荆文化将跃升为凤凰卫视的第一大股东，顺德集团将成为第三大股东，持股仅次于中国移动香港集团。中央社评价说，尽管凤凰卫视立场被外界定位为亲北京媒体，但这次股权交割意味着中资势力完成了形式上的手续，正式入主该集团。港媒早前报道，掌握凤凰卫视 21% 股份的紫荆文化集团是中共中央在今年2月在香港组建的文化央企，以包括联合出版集团、紫荆杂志社、银都机构、中华文化城在内香港四大中资出版社为基础，业务涉及出版、新闻、影视、文艺等方面。他的行政级别是副部级，集团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则由原海南省委常委、副省长毛超峰出任。而顺德集团则是由澳门赌王何鸿燊创办，并且交由他的女何超琼打理，是一家业务包括地产、运输、酒店及消闲和投资的综合企业公司。刘长乐已经在2月26号卸任凤凰卫视公司行政总裁，由曾任上海市政府发言人、新闻办主任的徐威接任，但仍保留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 前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孙玉胜亦在二月下旬出任凤凰卫视常务副总裁。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权认为，中共接管传媒是为了达到两大目标，即巩固党的领导以及推动人心回归。他认为中共只要能够达到这个目标，之后还会多管齐下。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讲师蔡子强亦认为，中共着重思想及意识形态工作，变相传媒业成了更重要的角色，类似的央企收购行动亦会继续发生。拜登政府已经宣布，在今年9月11号之前撤离所有驻防在阿富汗的美军，这个计划推迟了原来川普政府设定的最后期限。川普在18号发表声明，认为美军应该更早离开阿富汗，并敦促拜登尽可能保持他定的5月1号的最后撤军期限，因为19年驻军时间已经够长了。另外，川普的声明明确反对将911作为撤军日期，他指出这是2001年恐怖组织对美国纽约发动袭击的20周年纪念。对美国来说，911是一个悲惨的事件和时期，是应该作为继续反思和纪念的日子，而撤出阿富汗刚刚相反，是一件美好而积极的事情。因此他呼吁不要将代表完全不同意义的事情摆在同一个日子。拜登14号在白宫宣布撤军时表示，是时候结束美国耗时最长的战争了。同一日，阿富汗总统加尼 Ashraf Ghani 在推特上表示，他和拜登通了电话，并称阿富汗尊重美国的决定，并将和美国伙伴合作确保平稳过渡。一份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多数的美国人不喜欢拜登政府就填充最高法院进行立法，但是支持取消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终身制度制。路透社益普索 Reuters Ipsos 在4月15号到4月16号进行的调查发现，只有 22% 的受访者支持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终身任命，而 63% 的受访者支持对大法官设置任期限制，要求大法官们在一定时间之后离开最高法院。其余的受访者则表示无意见或不确定。另一方面，白宫新的填充最高法院设想被指不太受欢迎，仅有 38% 的人支持扩大最高法院的规模，增加更多的大法官，而 42% 的人反对这样的想法，其余 20% 的受访者则不确定。拜登政府承诺启动两党委员会，目的是研究法院的潜在改革，讨论范围包括在最高法院增加更多的大法官或缩短任期等制度。保守派人士谴责说，在2020年11月，美国最高法院直接回绝德州和十多个共和党州一同提出的选举方面的诉讼案，导致民众对最高法院的信任显著下降。在调查中表示对法院的决定有相当程度的信心的美国人不到一半，不过这个比例仍然高于民众对白宫或国会议员的信心度。香港英文网媒 Hong Kong Free Press HKFP 在19号报道，港府在2014年到2020年间，由香港经贸发展局 HKTDC 以下简称贸发局，总共支付美国游说公司$1,080,000，约合$8,400,000的合同费，试图通过美国政客阻止国会制定并通过支持香港民主的相关法案。这些法案直接导致日后林郑月娥等中港官员被制裁。报道说，贸发局支付的合同费用于包括安排前国会议员和美国政要讨论涉及香港的，例如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等，若果加入其他附带费用，实际花费金额可能更高。根据美国外国代理人注册法 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 贸发局和帮助他游说的公司 必须注册为外国代理人。HKFP 翻查贸发局和他的游说公司披露的文件，发现部分说客是前国会议员。文件指他们代表该机构从事政治活动，在2014年底到2015年年初以及2019年9月期间，游说公司在华盛顿特区安排了最少六次和美国政界人士面对面的会议。尽管游说合同是贸发局出面签署的，但说客是从香港驻华盛顿经济贸易办事处 HKETO 以下简称经贸办那里得到指令。和法定机构贸发局不同，香港驻华盛顿经贸办是港府驻美国的官方代表。贸发局不是政府的机构，而是由公帑资助的法定机构，主要工作是致力促进香港贸易。它在华盛顿特区没有办公室，但通常和香港驻华盛顿经贸办协同合作。在港版国安法威胁之下，很多香港名人精英被迫出走。台湾国法会在18号证实，香港影帝黄秋生以他曾经获得国际性的电影、广播电视、流行音乐领域重要奖项的资格，去年获准核发文化艺术领域的就业金卡，居留期限最长是3年。据规定，黄秋生在金卡效期内来台湾工作，无需事前申请，亦无需受一定雇主聘用，工作自由度大开，而且在台湾可享减免所得税优惠及健康保险。此外，即是亲属的探亲签证停留期间长达1年，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亦能够依亲在台湾居留。59岁的黄秋生纵横影圈近40年，演过的电影无数，是得过3次台湾金马奖最佳男配角、5次香港金像奖的实力派演员。但因2014年支持香港雨伞运动，公开谴责港警暴力，遭中共全面封杀，香港主流电影圈将他雪藏6年。近年黄秋生接拍很多独立电影，务筹演出电影《沦落人》，更让他在2019年夺下个人的第3座香港金像奖影帝奖座。近年来，黄秋生积极发展台湾演艺事业，不仅公开表达对台湾的喜爱，还公开喊话入籍台湾，台湾网友则直接回应欢迎来台。另外，香港知名作词人林夕使用特殊领域有贡献者的方式长居台湾之后，亦全拿到中华民国身份证。香港艺人杜汶泽向太鲁阁号事故罹难者家庭捐款新台币100万元，感动大量网友，亦全已获得就业金卡。去年香港正移出39,800人，创下新高，其中有1/3，亦即10,800人移民到台湾。台湾国法会指出，就业金卡自民国107年2月推动以来，至11年3月底已经核发2,447张，尤其是疫情爆发以来，申请人数激增，很多国际优秀人才包括港澳人士纷纷来台申请。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